早晨还是要继续讲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有五次的机会讲这张圣经。我曾经说过，这张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而其中属灵意义的丰盛，也很少有哪一张圣经能够超过它的。感谢主。我想我们应该一起在这里祷告，让我们的心更加安定在主的身上啊！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主，今天早晨我们在求你借着你的灵运行在你的会中，主要借着真理启示的灵，把你自己话语中间的奥秘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当你上十字架之前曾经为着门徒祷告，这个祷告主啊影响了世世代代所有神的儿女在你里面对父神的认识，并且对于你救恩旨意的清楚明白。主，为此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再一次用你的圣灵膏抹，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主，再一次借着你的圣灵开启我们，好叫我们进入你的心意。主，你曾经说，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重生，就没有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求你自己的工作在这里显明。主啊，让我们这些已经受尽归入你名下的人能够因着圣灵的工作而真正看见并且进入神的国。主，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等候，求你更多的施恩典在你儿女中间。谢谢你常与我们同在，并且常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一个礼拜我们就会去参加海鲜的退休会，而且从退休会之后我就要到东岸去几个礼拜，所以正好把这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十七章做一个结束。我请弟兄姊妹们一同再从第一节开始来明白十七章所有整个的意思。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六节，虽然长一点，我还是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会不会灵里面回忆起我们以往所交通一些非常重要的重点，一些重要的词，像是荣耀，像是合而为一，像是分别为圣，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神的真理，讲到在里还有讲到永生的问题。弟兄姊妹，这张圣经之所以特别，因为主耶稣在短短的一段祷告中间，差不多是向着父神单纯的把他一生在地上的工作和他离开地上所要成全的事情都放在这里了。这是以后教会因着主的祷告，因着主在这张圣经里面的祷告而有了他带领我们的道路。今天早晨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第26节这里所说的，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就一再的说到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这里又提到一件事情，叫做主把他父的名启示了给了我们，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不仅从前指示，这说明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和生活，如果能有一个总的题目的话，就是说他把父的名指示给门徒们，让门徒们认识，并且在这个指示里面，在这个启示里面，一件重要的事情，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这里讲什么呢？讲他父为什么要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在这里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在第23节里面，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弟兄姊妹们，17章这里的结束，结束在爱上面。前面一开始说讲到荣耀，最后讲到这个爱。而父所以把一切的荣耀都给他的儿子，使他儿子能够在天上，在没有降世以前，完全分享他的荣耀，完全进入他的荣耀。那个动机和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里讲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张圣经太过丰富，如果还有3次，我还可以再讲3次，可以分一次讲到他的名，一次讲到他的爱，还有许多的可以讲的。但是我刚才说过，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们，在约翰福音17章是个非常荣耀完整的思想。这里讲到主的名，不是仅仅在末了26节才提醒的，我们可以看前面有几节很也是讲到主的名。第6节，大家和我一起看，主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这里讲耶稣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父的名字显给门徒看。那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读这张圣经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一样在注意到第11节也讲到一个名字。第11节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然后在第12节里面又讲，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11节12节2次提到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前面第6节和26节讲到你的名。也许我们中文里面会有一种混淆，以为这是两个名字，一个是父的名字，一个是子的名字，对不对？前面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而且26节说还要再指示，而在11节12节说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弟兄姊妹，到底几个名字啊？这里好像两个名字，但是如果你回到圣经里面看，就知道这里实在不是两个名字，只有一个名字。怎么解释呢？在原文里面第11节12节这样说的，因所赐给我你的名，换句话说，父把他的名又赐给了儿子。他不仅父的名给了我们这些蒙受救恩的人，更重要的，父神是把他的名给了他的儿子。因为所赐给我你的名字保守了他们。12节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着 赐给我你的名，保守了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引起我们的好奇，为什么这里讲到主的名字，或者说父的名字这么样重要，父的名字这么样重要。这里讲到一个旧的，这在我们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名字的观念。以前我们在常常在擘饼的时候，有些时候唱到主的名，称颂这个名，称颂这个名。以前在我在一个聚会里面，常常一讲到主的名字，大家心里面就一连串想到很多很多的名字，耶稣的名字多么的多，好多好多名字，圣经里有很多很多的名字，他成为全能测试奇妙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很多很多主的名字，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马，很多神的名字。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名字？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跟我们今天不大一样，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名字都有意义的，而且讲到名字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人他的个性，讲到他的特征，讲到他的长处或者他一个特点，当然有些人也是讲到他的弱点。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这个名字还不仅是名分的名，因为中国人也很重名分，而且中国有一句话说名气不可以假人，意思就是说不可以把我的名字借给别人。前一些日子我听见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事情，有一位姊妹，她在人在美国，但是她很不幸的把她的图章给了她的一个朋友，给了她的一个亲戚，没有想到她的亲戚把她的图章拿去用，把她的房子卖掉了，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中国人非常知道名字的重要。这个图章虽然是方便，图章不能随便给人的。美国人不用图章，在这里不用图章，可是看中你的签字。这个字一签，生死立判，卖身契也是一签就完了，对不对？你决定要买什么东西，一签，合约书签下去，钱虽然没有给，已经等于是确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今天也许对于名字的意思人不是那样看重，但是还是有相当大的重要性。而在旧约里面特别叫我们看见，中国人也懂得，尤其犹太人或者是说旧约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是一样的背景，对于名字非常的看重。你记得吧，当摩西在何烈山上面遇见神的时候，他在那里跟神讲了许多的话，跟神讨价还价，神也告诉他说，我是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说我是以色列人的神，因为看见他们在埃及的困苦，他们在法老的手下，我看见了，也实在听见了，所以我下来特意要拯救他们。神已经把他拯救以色列人的心意告诉了摩西，但是摩西不放心，神说我打发你去见法老，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但是摩西不放心，他说我去的话，人怎么知道是我奉你的，我是受你差遣，怎么知道是你打发我去的呢？神就告诉他两件事情。第一次神告诉他说，你把法老，你把以色列百姓从法老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将来你们要在这个山上，西乃山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凭据。神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以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因为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是不可能的事情，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上侍奉神，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知道，摩西应当知道不是靠自己力量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但是摩西不肯放过这个问题。摩西说，讲得更明白一点，他说如果有人问，说是谁打发我来，是哪一位打发我来，我怎么回答说呢？所以神就最后直接地告诉他说，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一来，这个名字说给摩西启示跟认识就不得了，他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而且他说他这个名字从来没有把他的意义启示给过别人知道。亚伯拉罕虽然知道神的名字是耶和华，
但是耶和华这个字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亚伯拉罕也不懂，摩西是头一个知道他的名字耶和华是称作自久拥有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旧约里面神对着人把他名字的启示。新约里面神怎么把他的名字启示给新约的子民呢？他不是再一次宣告他是耶和华，他不像当以色列人犯罪之后，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里面我们看见神就向摩西显现，站着与他立约，他在那里和摩西一同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慈悲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弟兄姊妹们，在以色列人犯罪失败的光景之后，神再一次宣告他的名字称作耶和华，并且他宣告说他不轻易发怒，断不以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说凡是犯罪的自父之继子追讨要到三四代。摩西一听见这话立刻伏伏在地上，因为没有人当得起神的公义。但是神又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我们也知道神向着以色列人这是长久忍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神的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忍耐和恩慈就是旧约里面神显明给以色列人看最要紧的他生命的属性里面两件重要的事情。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就是旧约里面那位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从旧约一直不断的神借着一些经历向人启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到了新约他怎么启示呢？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神没有再像旧约的时代借着先知来说话，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借着列祖晓谕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弟兄姊妹们，在新约的时候神把他自己名字启示出来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清楚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因为在旧约里面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人对于神的认识，人对于他名字的了解还是仅仅在表面上面。若是没有本身经过那些经历，他们并不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以色列人虽然摩西很认识神，摩西为什么认识神？因为他有亲自的经历，而且神在向他显现，神在向他启示。以色列人就不行，以色列人没有这个福分，这也是他们自己丢弃的福分。因为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面曾经对神说，曾经对摩西说，我们不要神向我们说话，因为他的声音太可怕了。所以他说我们听你说话就好，你去领受了神对我们说什么，然后你来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摩西领受了这个先知的福分，传给以色列的百姓，就成为律法，就成为诫命，就成为在旧约里面一切的制度，已经不像神直接把他的心意显现给摩西看那样的容易叫人明白。所以旧约里面虽然有了律法，虽然有了一切的诫命礼仪，还有祭祀，立位人应当怎样献祭，大祭司应当怎样祷告，都有详细的说明，但是以色列人对于神不是真正的认识，不是直接的认识。弟兄姊妹们，我再说在新约里面神怎么样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呢？是借着他的儿子。怎么样启示呢？主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听见他的，你们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他的父。他说你们怎么一直对我说求主把父显给我们看呢？弟兄姊妹们，在新约里面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而这个主题正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主题，也是一开始第一章里面开宗明义说明白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最重要的工作，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父显明给我们看。他说我已把你的名启示他们， 我已把你的名启示他们，我还要再启示。
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的长进最重要的也是对神越来越深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并不是没有标准的，而是根据我们认识耶稣是谁。而对于耶稣的认识怎么认识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在他的记述中间，四本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在书信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圣灵怎么样做工，叫人的心回转归向耶稣。在福音书，在这个书信里面，保罗一再的说明，他说我从前按照肉身认识基督，现在却不凭外貌认识基督。弟兄姊妹们，这是新约，这是最最要紧的事情。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父神。当我们接受耶稣把父神宣明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里面就遇见神。弟兄姊妹，这是新约的经历，而且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须有的经历。我们今天认识神，你会发现我们认识神已经比旧约以色列的百姓认识要多得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有机会跟犹太人接触，假如你跟犹太人接触，你会真正的发现他们不是认识神，他们是认识外面的传统，认识外面的礼仪，认识怎么样守安息日，怎么样守律法，他们认识是这一个。弟兄姊妹们，假如你今天接触的人多，在一些不是基督教的范围之内的一些其他的异端，好比说耶和华见证会，你会发现他们的认识是出于字句的，是出于传统的，是一方法的，不是真正里面认识神，这是分别。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怕不识货呀，只怕货比货。你也许不知道你领受的救恩有多么严，多么伟大，你也许不知道当你凭着信心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件事有多么重要，但是你和一些其他的人一比，你就知道了。那一些人，他们没有圣灵的工作，不能认识父神是怎样一位，他们真正的在我们的看来真是干着急啊，这是要帮他忙也帮不上，他不认识，不认识就是不认识。怎么样认识呢？就是耶稣已经把父神显明给我们看，在这个人身上我们要看见神，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要看见他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归结在这里说，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并且还要再指示他们，是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他们也要在你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一个重要的事情，把父的名宣扬出来，不是光光在那里说耶和华，不是在那里说神是荣耀的，不是，而是借着一个生命真正的叫人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也跟我们所有基督徒有关的。我们的名字叫做什么？基督徒啊，因为主已经把他的名给了我们。人要从我们身上认识耶稣，人要印着我们所认识的耶稣看见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约翰福音这里十七章所讲的是不是真的伟大？我们没有想过，保罗说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那个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耶稣的荣耀，创世以前的荣耀，我们讲不清楚，因为太荣耀了。但是这个荣耀给了我们，让我们与他同享这个荣耀，我们称作基督徒，我们称作神的儿女，我们称作属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名字所表明的意义太伟大，太伟大。我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有人说，哎呀，周弟兄，你的小二女儿跟你一模一样。当然一模一样就不会了，但是很像是真的。为什么很像？因为他有我的生命，因为他也姓周啊，他有我的名字。弟兄姊妹们，用生命的道理最容易说明这个名字的意义，因为名字说到他的生命，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披戴着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称作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从神而来，这一切叫我们像神，这一切叫我们能够彰显神，叫我们能够荣耀神，叫我们能够代表神。我差一点，因为最近有个非常大的问题，有人说有一个侍奉组的人传讲异端，说我们都是神。我不愿意讲说我们都是神，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肉体还是很厉害，但是就着救恩这一面的完全性讲，主耶稣自己也讲说，在诗篇上说你们都是神，因为每一个人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让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是神的旨意。当然我们应当谦卑地说，我们离神的盼望太远，我们亏欠他，我们不敢说我们是神啊。但是我们虽然不说我们是神，神却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啊。神称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今天我们可以主观地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因为神是我的，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耶稣是我的，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一个跟旧约里面神把他的名字借给以利亚一样的意思。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以利沙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他就拿起衣服来击打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了，所以他知道以利亚的能力已经在以利沙的身上了。神把他的名字借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称他做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想起神的名字和他名字里面所表明一切的公义、慈爱、恩典、权柄、能力、智慧、丰富、荣耀，哦，我们里面就觉得大为喜乐，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是谁。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是荣耀的，因为我们身上背负着耶稣基督的名字。基督徒是荣耀的，因为我们认识神。弟兄姊妹们，人在地上寻求各样的丰功伟业，但是最大的荣耀不如我们能够昂首挺胸说认识神，我们认识神，这是神的名字。他说，主耶稣说，我已经指示了他们，还要再指示。为什么说还要再指示？因为指示不完呢。门徒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里是最认识神的人了，当时，但是当他们一步一步跟随神的时候，他们的认识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完全，越来越进入深处。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的约翰跟年老的时候约翰，他对认神的认识不一样。约翰在有年纪的时候，他清楚认识神的工作和计划，他的生命因着这个认识而有极大的改变，他里面的温柔，他里面的安静，他里面的信心，你随时可以从他的书信里面，从他所写的一些看出来。彼得也是一样，当他年老的时候，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属灵的人。彼得、约翰、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写腓利门书的时候，他说：“你看我这有年纪的保罗，宁可凭着基督劝求你，他不愿意命令腓利门。他为了一件事情请求腓利门，他说：我宁可求你，不愿意来命令你。这是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路的认识，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向主。”当我们明白他、认识他、接受他的启示，主说：“我还要把父的名启示在你们里面。”这就是基督徒一生的事情。刚才我说了，这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最重要的事情，把父指明给人看。 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基督，更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一直的认识他，越来越认识他，好叫我们越来越经历他，越来越得着他，越来越让他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荣耀的生活，这是荣耀的目的。地上没有一件事情能跟这个荣耀相比。我们有一位同工，这些日子我们在讨论交通教会的一些的问题，有一些聚会需要求主的怜悯，让弟兄姊妹们心更加爱他。我们的同工就告诉我说，说弟兄，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不够认识神的，真正认识神了，其他一切事情都不重要。是，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对地上事情没有兴趣，不是没有兴趣，是因为有一样更有兴趣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基督徒是傻瓜，都不肯去花花绿绿的世界，不要，不是，因为耶稣比这一切更重要。对于神的认识，竭力追求，务要认识他。我们全心来追求他，时间不够用。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徒的责任，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得着他，越来越被他充满。这也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给我们看见那个路，并且主说什么？他说我们，他把父神启示给我们，指示给我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神的爱，神为什么要爱我们？想不通。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可爱？自己看看也觉得何等的卑下。但是神爱我们，所以有首诗歌说：“父啊，久在创世之前，你选我们爱无限。”然后这首诗歌又说：“你选我们亲近耶稣。”弟兄姊妹们，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得到了他的爱，我们就是遇见他的爱。好些人能够做见证，在他的生命经历中间，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里面被神的爱所充满。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不是遇见一个道理知识，不是遇见一个方法，不是的，遇见一个真真实实的活人。而神爱我们，用各式各样的爱来爱我们，他比朋友更加亲密，他比弟兄更加亲密，他甚至比夫妻还要亲密。哦，稀奇啊，真是稀奇。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耶稣和父神中间那个合一的关系，每一件事情都和神的爱有关系。刚才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子不明白，但是神已经知道，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为什么他要创造世界？因为爱。为什么他要造万有？为什么他要造人？因为爱。你再问下去，如果不是爱，就没有任何的理由。但是当你问到最后，发现是神的爱的时候，你发现你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爱我们。神为什么要爱我们？神为什么要创造？因为他喜欢叫他本心的一切和人分享。我们被造是要认识神，是要接受神，是要得着他，是要和他分享，并且他所造的万物都和我们分享。罗马书里面就说，神既然不吝惜自己的爱子，把他给了我们，神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并一切的白白的给了我们吗？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爱我们是他创造的原因。弟兄姊妹们，你能不能在越过神的爱之后再问说， 为什么他因为爱的缘故要创造我们呢？
我想这问题很难回答。
神喜欢这样做，神有他的主权，神可以随他旨意行做一切的事情，他选择来创造万有，因为他要把自己和人分享，他爱我们，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给出来，这是爱。我们是因着神被神的旨意创造而有的，人类失败犯罪，神救赎，为什么？也是因为爱。神可以不要救赎，没有人能说神不公义，神已经爱了，人的堕落犯罪，他的公义实在可以审判，但是神选择长久忍耐，把人从罪恶，从撒旦的权下，从世界里面救出来，为什么？他爱我们。这个爱是所有一切问题的安全网，你回答神的爱都没有错。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一切神的祝福？因为爱。说不上理由，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公义，不是我们比别人更良善，不是因为我们更加爱神，什么都不是。神爱我们，我们也可以说，因为神爱他的儿子，所以要叫我们能够和他的儿子进入那个交通。弟兄姊妹们，神的爱是一个大的奥秘。父爱子，子爱父，父因为爱儿子，所以为他创造万有，子因为爱父亲，所以要叫万有在他里面同归于一，好叫父神的心满足。弟兄姊妹，我们讲了什么？还是不知道讲什么东西，没有讲清楚，我们只能这样讲。我们能懂多少？还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的。在神的一切计划中间，这个爱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个祷告里，我们看见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父爱子的爱今天跑到你我的中间来了，这个爱进到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能与主交通，能与他同在，并且我们能彼此合而为一，我们也能彼此相爱，我们能分别为圣，我们从世界上面分别出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属于神。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十七章啊，我刚才我讲了又讲，越读越叫我们里面喜乐，越读越叫我们发现神是没有限量的。感谢主，这是约翰福音给我们实际上看见的。当然，当主这样祷告之后，他祷告完了，还有前面一段的路要走。但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差不多可以单独的站立。很多的人喜欢这张圣经，我也喜欢，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也喜欢这张圣经。到底我们有没有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讲完呢？我想讲不完的。不过弟兄姊妹们在读的时候可以细细的品味，细细的咀嚼，让我们更加经历它，让我们更加认识他，让我们更加得着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这张圣经，耶稣啊，你曾经在地上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给我们开启了眼睛，让我们更深明白属神的事情，让我们真正的晓得在你心中是这样的挂念你的儿女，并且你也让我们经历你的大能和你的保守，好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充满了意义。主啊，让我们常常记得你的话语，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已经因着你而被分别为圣，并且我们里面充满了你的爱， 你把你的荣耀要与我们分享。主啊，你又叫你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并且合而为一。主啊，感谢你，你又赐下你的圣经，叫我们因真理成圣。主啊，许许多多的事情这样的奇妙，在一切的救恩根基上面你已经预备得这样完全。主啊，让我们心里面有正式的反应，让我们正面的说我们爱你，我们也愿意跟随你。主啊，让我们生活行事为人越过越像你所要我们成就的样式。主，感谢你，你把你的名赐给了你，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也接受在你的名里面所有一切启示的丰盛，让我们得着，让我们经历。我们把荣耀感谢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409首，你是我意象。 Be thou my vision. 409 Be thou my vision.